各位朋友会吃素吗？其实在现代的饮食观念当中，吃素呢越来越被大家所接受。那一方面可能从生态的角度上来说，吃素呢可以减少这个碳的排出，主要是因为吃荤食因为它通过畜牧养殖的过程当中可能都会产生非常多的碳的一个现象。当然呢，有些人吃素它是因为有一个健康的考量，甚至也是因为宗教的关系。那特别是在中国，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其实就发展出了一种素食的习惯。那我们之前就有谈到湿佛王维，他那时候的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是不是就已经产生素食的文化呢？我们今天在读他的诗作的时候，特别是《辋川别业》《辋川庄》这一系列的诗的书写当中呢，确实是可以发现他已经有一些素食的诗作。比如说我们来看这一首诗，基于《辋川庄作》这首诗里面，他就特别写到：山中习近观朝景，松下青栽则露葵。景这个就是一种落叶的灌木，那其实它本身就具有一定的观赏性，可是呢其实它也有一些生活上的作用哦，就是它的嫩叶本身呢就可以做茶叶，甚至呢稍加处理之后呢，茎的嫩叶呢也可以用来洗头发。所以就如同我们之前说的，这个王维在辋川别业的生活本身除了有他自己的养心的那个部分，可是其实要去了解一件事情，就是这一些别业、这些庄辋川庄、辋川别业，它本身都有一个庄园的特性。所以其实你看这个朝景本身也有它的一种具体的作用，而且也可以看到诗人就取其所适用的过程，而不是说特别去大量的生产。那下一句其实也非常的有趣，因为他说松下青栽则露葵，这个青栽呢就如同我们现在看到的字面，其实它就是吃这一种素食的斋饭，所以特别讲是青栽，而且它是在松树之下青栽。其实松树在中国的儒家当中，它也代表的是君子的一种意涵。是在王维的诗的写作当中，他似乎去移转了他的一种美学的特性，又慢慢从儒家转换成佛家的一个特色，这边就可以看到。那他又说在这个松树之下做这个青栽素食，吃什么呢？他吃的就是露葵，葵本身就是冬葵它是可以作为一种素食用的菜。那其实在书写这一个露葵的时候稍微看一下这个《本草纲目》里面也特别有讲到说，古人去采葵的话他必须去等待露结，而择这个葵儿时呢，其实在战国时代的宋玉他也有这么写到，就是说烹露葵之根。所以可以看到古代的人在吃葵的时候，他特别会去把它做成羹汤之类的食物。所以王维在写这个观朝景跟择露葵的时候，他本身是可以在山林的生态世界当中进行一种自我的安养，一方面是养心，但是他也能够养生，可以在这个生态世界里面自给自足。 当然这个王维去吃素这件事情当然跟佛家就会有一个关系。那我们可以发现就是说王维会信仰佛教，一方面是因为母亲的关系，然后母亲过世之后对于佛教的这个修行呢，他就更为严谨，所以王维就经常茹素。在《旧唐书》当中，因为王维是唐代非常重要的诗人文人，所以就特别有撰述他的生活。在《旧唐书》当中就特别说到，王维的斋中呢无所有，唯茶当药臼金案神床而已。可以看到就是王维的生活是非常的朴素，那你可以相对应的就是说了解到他后来选择他的政治生命的一种表现方式，就是有事上朝，那没事就来到辋川别业就念佛经，这样的选择一方面可能是对于政治时局上的一种抵抗，但是也确实佛家的这个空的这种思考也确实就是落实在他的生活当中，而不是就是说可能就是为了要抵抗嘛，我就在上朝的时候就不特别表现，可是私下回去家里面可能也过得非常的豪奢，没有，他是把佛的这一种空的这个精神确实是放在他的生活当中去表现出来，也使得说他的诗作有一种很真诚的就是那一种清雅的一种风范。那除了这一个素食之外，其实在唐代的这些诗人当中也会出现这个放生的诗作，而这个放生呢其实也跟佛学就有关系。那当然你也可以发现就是佛学已经慢慢的在中国的诗人的写作当中有很深沉的影响，其实在唐代的时候就非常的明显。你可以看就是说其实仙佛之说其实它也有一个层次，在魏晋六朝的时候出现比较多的就是这种游仙诗，那仙这个形象比较是属于道家的或是道教的，但是佛班讷的思维呢其实在唐代的时候就慢慢的更为扬升了，所以你会发现在唐到宋的一个转换的时候，特别是苏东坡嘛，诗中其实也蛮多的佛学思想，但是在唐代的时候由王维到白居易他们建立的这个谱线，你就会看到佛教佛学在诗中的一个落实。那在吃素的这个部分，素食的部分跟佛教有关系，其实放生这件事情也跟佛学有紧密的关系。而事实上呢，放生确实是唐代佛教诗作当中的一种新兴的题材，白居易就有蛮多的放生的诗作，比如说我们来读这一首，就是它是熟鸡，就是放生这个鸡，可以发现到说鸡其实在唐代的时候就已经成为一种经济动物的一部分。不过有趣的是大家知道唐代人主食是什么肉吗？其实是这个羊肉，烹牛宰羊且为乐。其实如果你坐时光机到唐代，其实比较常是吃羊肉，那和鸡肉应该也有在成为这种饮食的一个对象，所以白居易在放生的诗作当中里面就会去熟鸡。那其中在熟鸡的这一首诗里面他就特别写到，见之生恻隐，熟放双陵园。恻隐两字呢大家一定会知道这跟儒家有关系，就是我们谈孟子讲的四端当中其中之一就有恻隐，所以我们说 有恻隐之心，就是对于人事物的一种仁爱，不忍心去伤害他们。在白居易的这一首诗里面的下一行，似乎也有另外一个跟佛学沟通的连结，就是俗放双林园。俗放就是讲，当然就是买来然后放生，但是什么是双林园呢？这双林其实指的就是梭罗树花。梭罗树花是什么呢？梭罗树花是原本产在印度的一种常绿的乔木，在生态观察上，因为这样的树种通常就是两棵为一组，所以我们常会讲它是双树。婆罗双树呢，既然产在印度，那跟佛学有关系，大家马上就会想到跟一定跟佛陀有关系，因为传说佛陀在梭罗树林说法的时候呢，那梭罗树花经常就供养，然后散发出清雅幽静的芬芳。在佛陀涅槃解脱悟道的时候呢，也正在这沙罗双树之下。而这时呢，梭罗树花在佛陀正道之际，恰巧就飘落在佛陀的身上。所以呢，我们常常会说梭罗树就被视为一个佛教当中很重要的圣树。那其实这个体证悟道也很像佛教当中会讲的拈花微笑，它都有一个审美性，就是佛学的这一种美学的特性，就是思维与生态的世界共处在一种善美跟解脱的一种状态。所以当这个白居易说俗放双林园的时候，这双林园就遥指的就是佛陀正道的那个空间。当然因为佛陀就正道在双林之下，所以在中国的很多的寺庙也都会叫双林园或是双林寺。那这时候在唐代的时候就应该有蛮多以此命名的寺院或是佛教的空间当中。所以呢，白居易在熟鸡放生的时候是把它们放在这个双林园之中。其实这个放在哪边，我觉得在生态上也可以说，可能是因为佛教对于放生这件事情既有的典籍就存在这样的慈悲心的行为。近代也蛮多有这样的一个放生的仪式或是活动，可是现在的，我觉得现在变成放生好像也变成一种宗教的生意，所以可能一般人就好像耽美于这样放生的行为。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乱放生一些动物在自然世界当中，他们可能会不适应那个世界，甚至也可能会造成新的排碳的一种污染呢甚至有一些不好的商人，甚至就是放完之后他又把它抓回来重复放生。所以今天我们特别讲这个白居易的俗鸡，他是说俗放双林园。那放生在佛寺之中，也不是说现在大家都放生之后一直放到佛寺，而更是应该要注意的，就是你在放生的时候应该要让他去，也是同样是一种慈悲吧，也要注意他放生的空间应该也是一个良善之地，对于生态的一种良善之地的空间。我想这才是今天在读这个白居易的放生诗当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那甚至你也可以发现，就是说白居易的放生其实也跟他的佛教的生活的实践有一个很紧密的关系。比如说在西元826年宝历二年的时候，白居易这时候生命的转折就来到了苏州，他就特别写到一首诗，这首诗叫做《仲夏斋居偶题八韵寄为之及朝梧州，千年放朝宴投食诗词余》。 就是在说在农历的五月的时候，夏季嘛，然后它可能有一个常斋的期间，也就是应该是吃素的这段时间呢，它会提起这个莲呢，放可能你原本的被你囚禁或是怎么样的燕子。那另外呢，它也会去投食喂这个池中的鱼。所以放生在这个白居易的宗教生活当中呢，确实就扮演了一个可能是一种很重要的仪式行为的一部分。那整体如果你去看白居易的诗作，你会发现大约蛮多的这一种放生诗分布在他不同的人生阶段，甚至是他迁移的地域空间当中，可见这样放生的行为它当然是指的是这种恻隐之心，或是佛教慈悲心肠的这一种实践，确实是在他生活当中去紧密的出现。那我在谈放生的时候，其实最后我想要跟他谈的就是说，如果从生态美学的角度上，我觉得我们更可以跟一个故事去呼应，就是资公好贺，就是《世说新语》当中的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人叫做资公，他很喜欢鹤，所以就养了蛮多的鹤。这时候他在浙江住的时候，有人就送给他一对小鹤，那资公当然很开心啊，就慢慢养这一对小鹤。那鹤呢就慢慢长出羽翼，长出羽翼之后自然就是生态的特性，就会想飞。可是资公舍不得，于是呢，因为他很了解鹤嘛，就去剪断了鹤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羽根，所以呢鹤就没有办法飞，永远就是在他的园林当中。可是资公每天看这个鹤的时候，就觉得心中有所感，因为鹤想要飞嘛，他就不断的张翅，可是发现为什么我飞不起来呢？这时候他再回头看自己的翅膀，非常的沮丧。资公看到了这样的现象之后，看久了也确实是我们之前讲的恻隐之心，他就说鹤生来呢其实本来就应该要翱翔在天际之间，怎么会被我囚禁在我自己的园中呢？于是他就再也不去捡鹤的那一个很关键的那个羽毛，让它长出来。那时日一久呢，鹤也就飞走了。其实在这个故事当中，这个好鹤这两个字叫做喜好鹤，可是那一份喜好是有为鹤本身自己的生态嘛，就是活不出它该有的一个样子，只剩下的是一种对他身体外在轮廓的一种状态。你去喜好的是他外在的轮廓，还是他本本然然的活出自己生命的那一种昂扬的样子呢？所以其实你今天在看这个资公好贺，再回去看我们这些唐代的放生诗作的时候，其实也应该要通体并看。其实我们在维护生态的时候，也不能就是说从我们自己的角度去放生，而应该去尊重这些生物本然的一种状态。或许从更根本的源头开始，就是去思考，去说我们在昏死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过度去强害生命事物当中那些动物生命本然的一种样子呢？而所谓对生态美学的追求，或者是从美学去重新去思考生态课题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对生命诞生以及它发展的新的理解。